平安，今天晚上今天早上我们来看约翰一书、三书，还有犹大书中的祷告。我们先来看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七节到第九节。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七节到第九节。如果有的。对，你看手中的圣经的话，是新约两半圣经345页，我们一起来读。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一个人如果真诚地做认罪的祷告，神因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一个真实认罪悔改的人，他一定会离弃罪恶，而且行在光明中。那耶稣的血洗净了罪人，使罪人成为圣徒，所以这些被主宝血洗干净的人，就可以在光明中彼此相交，也跟光明的神相交。有一次 Billy Graham 他去澳洲布道，有一个保险箱的窃贼，他正跟他的同伙在策划一宗这个要去窃盗那个某一个人的保险箱的事情。但是这个人呢，他来参加布道会，而且在布道会信耶稣、认罪悔改、决志，把生命献给耶稣。后来这个人就请跟他谈的这个陪谈员一同去跟那些帮派分子见面，就要去跟他们讲说，这个人在他身上已经有个改变了，所以不要再参加他们的计划。所以你看，一个人真实的认罪悔改，他一定要离弃罪恶，要行在光明中，是不是？有一天晚上，那个格里汉他以家庭为主题，他讲了一篇道，结果一个离了婚的男人跟他的女朋友正好来参加那个布道会，而且这个女朋友正是导致这个男人婚姻破裂的原因。那 Billy Graham 格里汉的信息呢，真的是一针见血。后来他呼召人到前面来悔改信耶稣的时候，那个男人就朝着讲台的方向看，他就看到他的前妻正走向台前要把生命献给耶稣。结果这个男人也流下悔改的泪水来，他也出去就去站在他的前妻旁边。所以他不但要认罪悔改与神和好，他要跟那个自己所抛弃的妻子破镜重圆。还有一个人，他在雪梨参加格里汉的布道会，他也走到台前要决志信主。那这个人呢，是在一个银行工作，他曾经从银行盗领了一大笔公款，没有被逮到。可是当他来到台前认罪悔改以后，他知道他一定要解决这件事情，所以隔天上午他就向他的经理认罪，然后把钱全部都奉还。虽然他知道他这样子做会被开除起诉，可是呢，这个经理因为下属的生命有这么大的改变，他很受感动，不但没有把他开除，继续雇佣他，然后他自己也来参加布道会。所以真实的认罪悔改是有很大的力量的。我觉得在我们中间可能有一件事需要认罪悔改。上个礼拜天我特别跟青少年讲，不要在聚会当中讲话。你知道后来他们有什么反应吗？他们说你们大人也一样。哎呀，是不是我们中间有很少数不上道的大人，你也会在牧师在台上讲道的时候你在底下讲，这样不太好，要悔改，要认罪悔改。因为神在我们中间，神的荣耀要显降在聚会当中，如果我们没有认真的聚会，专注于神，好好的听到，尊重神，这样我们很容易影响别人。我这个人告诉我，每次在后边就有大人一直在讲话，这样很不好，我在这里听不见，我也没有办法下去管， 可是我们可以彼此提醒，好不好？我们彼此提醒。如果你发现旁边有人，他可能忘记了，说不定他有记忆短暂失去的问题。有些人他有短暂失忆症或是一些问题，他会忽然忘记他身在何处，他开始讲话。也许有些人不是有这些问题，可是我们可以彼此提醒，你就给他比比手势。我想很多人会听的。如果你说那他不听怎么办？会后报告草牧师。你说问题是我不知道他是谁，赶快拿手机把他的样子照下来，然后聚会完就有凭有据的给草牧师看，就是这家伙。然后草牧师会专门找他个别会谈。我们为什么要这样提醒弟兄姊妹？一定要在聚会当中守秩序，不要在那里讲话，因为我觉得神的荣耀不是随便向人显现的。如果我们盼望聚会当中更多充满神的荣耀，那我们一定要尊重聚会，尊重神。我相信我们当中很多人都愿意听话的。9月11日那个主日上午，有一个弟兄他问我说，教会有没有忏悔文？他说他很盼望每天晚上睡觉前要读忏悔文，跟神做认罪祷告，把自己洗干净。因为谁知道主耶稣什么时候会来，也许第二天早上主就回来了，至少那天晚上他借着做认罪祷告把自己洗干净了，让他心中会有平安。所以我就拜托曹牧师给他写了一篇忏悔文的祷告。我觉得曹牧师写得非常好，我们一起来看好不好？好，我们一起来读。主啊，我为着今天或过去我所犯的罪孽与过错，求你借着你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赎罪之血来遮盖这些过犯，赦免我的罪愆。主啊，我若有隐而未现的过犯，是别人未看见的，甚至是我自己也不知道的，我也求你来赦免。我向你承认，我是很容易失败的人，需要你时常来帮助保守，使我有清洁的心以及正直的灵。主啊，你知道即使我没有犯罪，没有过失，我仍是彻头彻尾的一个罪人。我里头有倾向于犯罪的肉体老我，但我相信你已经使他与你同定十字架，请帮助我常常向罪算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算自己是活的。主啊，求你使我脱去我的旧人和旧人的行为，就是那些违背圣经、不讨神喜悦的事，以及那些污秽、不敬虔、没有爱心、没有喜乐、没有平安的事，如同脱下脏衣服一样。求你借着你的救赎，使我穿上新人，披戴基督，也穿上你的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使我活出与蒙召的恩相称之行为。主啊，求你帮助我能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阿们。很好的祷告文，对不对？我们再来看约翰一书第三章20-23节。约翰一书第三章20-23节，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神比我们的心大，一切事没有不知道的。亲爱的弟兄啊， 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神是垂听什么样的人的祷告。神垂听那些良心无愧愿意遵守神的命令的人祷告，对不对？我们如果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是良心无愧，向神坦然无惧，而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所以神垂听那些良心无愧遵守神命令的祷告。那神的命令有很多，可是老约翰底下特别提到两个命令，一个是信心的命令，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另外一个是爱心的命令，彼此相爱。好，先谈第一个命令，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在约翰福音14:14，主耶稣说，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所以我们祷告完常常说奉耶稣的名祷告，或者靠耶稣的名祷告，这样神会垂听我们的祷告。有一次呢，格里汉的团队他们要去伊索比亚开这个布道大会，那当时是一个皇帝叫做海尔塞拉斯的皇帝在统治伊索比亚的2000万人口。据说呢，这个伊索比亚的王朝是由所罗门王跟示巴女王的后代所建立的，这是一个传说。一般认为就是这个伊索比亚的太监，他遇见腓力，他在车上读以赛亚书，读不懂，后来主就差派腓力给他传福音，他就信耶稣受洗，是从他开始那边的教会。这件事记载在《使徒行传》8章。那么格里汉要去开布道会的时候，这个海尔塞拉斯皇帝呢，他会过问伊索比亚人民生活的每一个细节，所以你要在那里开布道会一定要得到皇帝的允许。那么当时在首都阿迪斯阿巴巴的联系人，他们根本没有办法去跟这些皇室啊那么上层的政府高阶层的人联系。这个时候格里汉布道团有两个同工查理跟杰瑞呢，他们为了这个布道会就先去非洲他们访问了这个阿迪斯阿巴巴，然后当地的宣教师都很灰心绝望，而且跟他们说不可能办这个布道会，除非有奇迹。那这两个人呢，就跟当地的牧师同工一起在那里祷告。他们在祷告的时候，有一个伊索比亚的牧师提高嗓音，他引述了以斯帖记的一段经文，因为这个牧师刚好想到神怎样在半夜他唤醒那个波斯王，那个时候以色列民族快要被灭绝，可是神真的让那个波斯王采取一连串的行动，后来就拯救了犹太民族免于被灭绝的厄运。所以这个牧师就这样祷告，他说，神啊，你既能在半夜唤醒波斯王，那么你也能把这一次邀请人来布道会的消息通报给国王陛下，我们相信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他们祷告完了之后，这个查理杰瑞早就收拾好行李，他们要离开了。他出去结账就要离开旅社的时候，忽然有个来自北欧的人走进来了，他就立刻认出这个格里汉的同工杰瑞，跟他紧紧拥抱。这个人是 Mosvor， 他是几年前格里汉在挪威奥斯陆举行布道会的时候，他是其中的一个委员，委员会的委员。所以这两个人就把他们所遇到的这个难题跟这个 Mosvor 弟兄讲。这个 Mosvor 讲了一句话，他说，焉知我来到这个王国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又是以斯帖记的经文。接下来这个 Mosvor 就解释，他跟自己跟这个伊索比亚有商业上的来往，就刚好这一天他要跟这个皇帝的儿子皇太子共吃午餐午餐。结果呢，3天以后杰瑞跟查理他们在埃及就收到一封电报了，皇帝不但批准举行这个布道大会， 而且愿意让格里汉的团队使用皇家体育场，而且皇帝还计划要下令所有的学校都要在布道会的时候暂时停课，让所有的年轻人包括他自己的孙儿在内都去参加布道会。所以你看神实在垂听信奉耶稣之名的人所发的祷告。虽然神没有垂听我们为徐明玉的祷告，我们都盼望神使明玉从死里复活，但是这个礼拜三下午我就是有个感动去看他，我就看他给一个非常大的安慰。你知道明玉看起来很漂亮，他那个肤色很润滑，很好看，整个脸蛋都很好看，头发什么都非常好看，一点都不像癌末的病人。你知道有些癌末的病人真的是被折磨的不成人形，有的人还气切，头发掉光，这样那个脸色就是很难看，可是明玉一点都不是这样。所以我看见主真的给他恩典，有那个复活不朽坏的生命就在他的里面。而明玉自己呢，他征战到底，祷告到底。我们当中有许多人也陪着他征战到底，祷告到底。所以我知道他现在在天上，他在天上敬拜聚会，我们在这里聚会敬拜神。还有神垂听那些遵守神命令，特别是遵守爱的诫命的人所发出的祷告。神大大祝福这个格里汉的布道会，因为格里汉充满了爱。当他面对回教徒、印度教徒或是其他人的时候，他的专注点就是爱他们，并且向他们分享耶稣基督的大爱。格里汉所强调的爱跨越了整个文化的分歧。你知道今天那个同性恋的议题已经扭曲而且分裂了文化跟教会，可是格里汉也向同性恋者传递信息，而且他传递的时候没有审判的意味。有一次修唐斯他在一个电视节目当中访问格里汉，后来主题就转向同性恋的议题，这个修唐斯就直视着格里汉问他说，如果你有一个同性恋的孩子，你还爱他吗？格里汉就毫不迟疑而且温柔的回答说，我甚至会多爱他一点。格里汉常在布道会中这样宣告，上帝正对你说，我爱你，我爱你。格里汉向人展示的爱心是那么的明显，有时候就算是在最困难的处境，格里汉照样能够全心充满爱的跟别人沟通，人会感受到他的诚意。所以透过许多年来他追求主，他常常被圣灵充满，所以他里面的爱就越来越深厚。在基督徒的世代这篇文章里头，格里汉这样子讲，他说，我现在明白上帝的家庭包括不同的人种、文化、社会阶级，还有不同宗派的人，在真正的教会中存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合一，超越所有的差异。他说，在我无知的前程中，我过去认为有一些族群会令人皱眉不悦，但如今我发现他们是那么全人奉献给基督，热爱真理，我觉得自己实在不配在他们当中。我已经学到，尽管基督徒不总是意见一致，他们可以同意彼此的差异。他说，然而今日教会最需要的是要向不信的世代显示我们彼此相爱的心。只有基督徒真的彼此相爱，信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名，而且照他所赐的命令彼此相爱，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主来得着。我们再来看约翰一书第五章14节到16节。约翰一书第五章14节到16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 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神必将生命赐给他。有至于死的罪，我不说当为这罪祈求。犹太人把罪分为两种，一种是无意识犯的，也许他出于无知，或者他意志软弱、情感软弱，他不是故意要犯罪。可是另外有一种罪是出于傲慢的心，他明明知道神的旨意是这样，而他不把神放在眼里，不敬畏神，故意犯罪，任意妄为，得罪神到的地步，在保罗时代 有些人因此就这样被逐出教会，交给撒旦，交付死亡，结局已定的。所以老约翰不认为应当为这样的罪祈求。可是如果我们看见弟兄姐妹他因为无知或是软弱，他犯了不至于死的罪，那我们应当为他们祈求，求神挽回他，求神再把生命赐给他。我们一定要明白，顺服是祷告蒙垂听的重要条件。我们祷告不是要向神求取能力来完成自己的心愿，不是的，我们是要常常转变我们自己的心愿，改变我们的意思来符合神的心意。所以我们祷告向神支取能力，是要遵行神的旨意，来完成神的旨意。所以我们要借着祷告与神有个亲密的相交，更多明白神的心意。因为这里提到，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的，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我们要照神的旨意来祈求。有一次格里汉他去那个巴拉圭布道，那反对布道大会的人就在那里举行示威，包括有15000个学生在下午游行，还有一个大型的免费入场的音乐跟民族舞蹈会，是晚上7点要开始，刚好比布道会的时间早半个小时开始。那当然这件事情在那些支持布道会的人那些同工中间引起很大的惊慌，那他们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加倍的祷告，求神呢亲自来破坏恶者的诡计，让神的旨意可以行在巴拉圭如同行在天上一样。那格里汉呢跟两个同工，他们就同住在一间旅馆的房间，他们就为着晚上的布道会不断地向神祈求。就在他们祷告的时候，在没有任何预警的情况底下，不知从哪里吹来一阵暴风，风势很猛，把房间的几扇玻璃门都击碎了，碎片满了一屋，所以这三个人刚好躲到那个最远的角落，不要被玻璃扎到。那那些反对布道会的人，他们花钱印刷了几万份的小册子，要宣传晚上这个喜庆的活动，他们预计当天下午用飞机在城市上空分发。那么这些文件就要装上飞机的时候，哇，那个暴风跟冰雹突然以每小时90英里的速度吹袭这个30万人的城市，其中还夹杂着龙卷风，很多树被连根拔起，整个电力系统遭到破坏，所以正在准备要游行的人只好落荒而逃，所以那个庆典活动就被中断了。他们还抬出那个圣母玛利亚的雕像来，他们是天主教国家嘛，抬出那个圣母玛利亚的雕像也被损毁了，还有呢，用来散发宣传小册子的飞机也损坏了，就算这个风暴及时停止也没有办法起飞，而那些小册子都被雨淋湿了，也不可能再使用了。到了下午5点，太阳又出来了，当时已经快要到布道会的时间了，哎，很奇妙，那个场地的电力就恢复了，虽然有几条道路被吹倒的树封住了，可是还是有几千人来布道会。所以当地的委员会真的感受到神一个很精确的手腕， 回应了他们的祷告。后来格里汉才知道，在这个巴拉圭500年的历史上，这是首次有新教的福音派布道会在公家的土地上举行。在1971年，格里汉布道团去芝加哥举行布道会，一个晚上他们在芝加哥一个很大的麦考密克中心里头要举行聚会，然后市长也来参加。首先这个市长就欢迎格里汉来到芝加哥，他坐在讲台上跟大家一起聚会，听众当中大概有3万个年轻人参加。那贝佛利他唱完当晚的第二首诗歌以后，很大的一个诗班就在合唱一首赞美诗。这个时候有一个警官匆匆的跑到台上来跟市长说，他们来了。原来那天稍早的时候，就有几个拜撒旦的人，撒旦教的人，他们扬言要到会场来对讲台发动攻击，要迫使聚会瘫痪无法进行。现在他们真的来了，他们冲过了接待人员，一路冲下来，口中还哼唱着什么。坐在这个台上的市长就跟格里汉说，格博士你不用担心，我的警方人员会处理此事。可是格里汉心中很不安，因为他过去从来没有找警察来处理聚会中捣蛋的事，他心里就默默的祷告仰望神，他就跟市长说，市长先生让我试试另外一种做法。所以这个格里汉就走到麦克风前，暂时请诗班不要再唱了，他就宣布说，今天晚上有300到400个撒旦的崇拜者在场，他们说他们要攻占主席台，现在我要请在座的年轻基督徒帮忙，请不要伤害他们，只要把他们包围起来，向他们表现你的爱，唱诗歌给他们听，如果可以的话，慢慢的邀请他们朝门口的方向移动。哎，感谢神，真的像格里汉所愿，好几百名年轻基督徒他们就用手指向天空，表明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道路，然后开始把那一群撒旦教的人包围起来，然后一边唱诗一边呼喊说，耶稣爱你，耶稣爱你，神就是爱，神就是爱。结果后来那些拜撒旦的人就离开了。市长就跟格里汉说，我应该派你前去平息我们附近经常发生的暴乱，而且有一家报纸在次日早晨这样刊出来说，耶稣的权柄击垮地狱的使者。所以我们若照神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在约翰二书我找不到什么祷告的话，所以我们继续看约翰三书好不好。我们看约翰三书的第二节，我想这是一个祷告，老约翰的祷告。第二节我们一起来读，亲爱的兄弟呀，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多么好的祷告词，就是要叫一个人的身心灵都蒙福的祷告词。你一定要知道，神是赐诸般恩典的神，神的心充满了爱恩慈，他就要祝福他的儿女，所以他愿意让他的儿女凡事兴盛。所以你先来追求神，你拥有神，你就拥有你所需要的一切，即便你未来还有任何需要，神一定会想办法供应你的，使你凡事兴盛。马太福音6章33节告诉我们的原则是这样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好，先来求神的国和神的义，那你所需要的神会按着你的需要加给你。一个传道人他遇见一些恶意批评他的新闻报道，他当然很难过啊，新闻报纸这样批评他，他就去请教一个从事新闻出版业多年的杂志社老板应该怎么样处理这种状况。 老板说，如果我是你的，我根本不会把它当一回事。他说整件事会引起一些骚动，然后下个礼拜他们又会转向另一个目标了。后来真的是这样，所以这个传道人就学习，他不理他，继续做他该做的事情。所以神仍然祝福这个传道人跟他的事工，使他凡事兴盛。还有神也要祝福我们的身体，因为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是神的殿，所以神要负责我们的身体。神关心他自己的居所，对不对？我们的身体就是他的居所，神关心的。我们可以不要忧虑，不要为自己的情况忧虑，不要常常看自己身上的软弱或是一些疾病的症状。我们把身体交在主的手中，继续仰望神。美国一个姊妹，她生病在床上的时候，她孩子去上学，先生去上班，她就很担心，哎，我病在床上，谁要做饭给丈夫跟儿女吃呢？可是很奇怪哦，每一天她丈夫回家，然后在外面一会儿好，然后她会进到卧室来，她就问她说，你吃过饭没？她丈夫就说，哎，我刚刚吃过啊，你做的菜很好吃，就觉得很奇怪。然后孩子们回到家之后也跟他说，妈妈，你今天做的菜真好吃。哦，他更觉得奇怪，他今天根本没有起过床，怎么有可能去做饭？后来有一天呢，他就躺在床上，他也一直爬不起来，因为他身体实在是太软弱了。哎，他就听见外面有声音，厨房有人在做饭，他很想去看看到底是谁在帮他做饭，可是他怎么用力还是爬不起来，就是一直听到有烹煮的声音。后来他爬不起来，就干脆躺在床上唱诗歌。更奇怪了，外面竟然有人跟他一起在唱。他想说，我会不会是精神错乱了？可是他又觉得他头脑很清楚，而且心里头很喜乐，越唱越喜乐。所以他唱完歌以后呢，里面有一股很大的力量，他一下就爬起来了。他发现他已经好了，所以赶快去厨房看，一看满桌子的佳肴美味全都做好了，他又坐在桌子面前哭着祷告。后来丈夫孩子都回来了，丈夫就问他说，哎，你今天怎么好多可以起来啦？他说，什么好多了，我已经得医治了。他丈夫说，哈，你昨天还躺在病床上，我看你已经昏迷了。他说，昏迷，你有没有搞错，我在唱诗歌耶。然后就把整桩事情都跟他丈夫讲，丈夫实在觉得很不可思议。他左右的邻居呢，也都没有人看见有谁进到他家去做饭，所以他觉得应该是天使，是天使来做饭给他们吃。那神真的使他灵魂兴盛，身体健壮，她就放弃洛杉矶那个舒适的生活，她跟她的丈夫一起去墨西哥宣教，她去监狱里头传福音，她服侍8000个人，为病人祷告，赶出那些被鬼附的人身上的邪灵，为主拯救许多的灵魂。我知道医治的主权在于神，神没有使每一个人都身体健壮。有的人他一直在受疾病的折磨，可是他们的灵里面一直在抓住主，一直在依靠主。他的外体虽然毁坏，可是他的内心一天心似一天，他心里面更加的渴慕主，更加的依靠主的恩典，在灵里头与主紧紧的连结，在灵里头与主成为一灵。我相信我们的徐明义姊妹就是这样，所以主说，够了，赶快来天上跟我在一起吧。我想主太爱他了，不要让他在地上继续受苦。所以我们最要紧的是里面那个内心要一天心思一天。所以我们常常追求主，常常被圣灵充满，我们居然有一段安静等候神的时间，就是让你整个身心灵都浸泡在神荣耀的同在中，被更新变化，在荣耀的里面，在主荣耀的同在中，我们的内心一天心思一天，我们的灵魂越来越兴盛，这个才是重点。
美国的已故总统艾森豪，他身体有很多的毛病，有心脏病，有中风，还有很多其他的问题。可是神保守他，让他信心经过试炼更加的坚强。他在做总统的期间呢，也有些时候他会想到自己属灵的光景。所以在1955年八月一个礼拜天的晚上深夜，格里汉正住在华府的一家旅馆里头，有一个人叫理查逊打电话给他，把他吵醒了。他说：“哎，我好不容易找到你哦，因为白宫一直要联络你，因为总统要见你，我会告诉他们你在什么地方。”就第二天早上，就有总统的专车来接他，要去那个总统的盖茨堡的农庄。所以格里汉到达盖茨堡艾森豪的农庄的时候，总统亲自替他开门，一开始是像叙旧，然后他们一起享用安静的午餐，吃完午饭就去楼上跟总统夫人一同祷告，因为夫人正在生病。接下来总统就问格里汉要不要去看一看著名的盖茨堡古战场。好，他们去看完战场之后，回到总统的房子，在那间小小的书房里头，总统就开始在火炉前踱步。格里汉知道现在总统要谈真正的问题了。总统问他说：“你相信有天国吗？”他说：“是的，总统，我相信有。”他说：“你为什么相信？”格里汉就打开新约圣经，跟总统描述圣经里头论到将来永生的应许。我们看到启示录那么清楚告诉我们，在天上的人不再有眼泪，不再有疾病，不再有死亡、悲哀、哭嚎、疼痛，对不对？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看到圣城新耶路撒冷是那么的美丽，那个墙是宝石造的，那个街道是金金的，那样一个美丽的地方，天堂就是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总统就问他说：“人怎么样才能知道自己会去天国呢？”格里汉就从头到尾跟他解释了一遍福音的基本信息。他让总统知道，我们能够去天堂，我们能够得到永远的生命，就是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为我们成就的救赎恩典。我们得着救恩，我们能够得救，灵魂得着永生，被救进天堂，完全是凭着恩典，凭着主耶稣的恩典，借着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信心得着的。信子的人有永生，信靠耶稣的人有永远的生命，而不是依靠自己的善行。如果我们依靠自己的善行，我们永远做好事都做不完的。我礼拜五去台大医院，就看到有一个男人就跪在那个台大医院门口，然后放着一个碗在那里要大家给他施舍，我看了就很难过，我就给他一点钱，然后给他一包饼干，然后告诉他耶稣爱他。可是有时候我在想，哦，周围那么多有需要的人，有时候我们真的觉得我们的善行太有限了，我没有办法应付这么多人的需要，所以如果我们是要靠自己的善行去进天堂，我觉得很难，根本不可能。好，所以我们所需要的就是信靠耶稣，靠着主的恩典，我们得进天国，得进天堂。好，那天他跟艾森豪总统讲完福音的基本信息之后，他就跟总统说：“我当晚呢是要在夏洛特正道，如果我没有办法赶回去华府搭上班机的话，我可能需要打电话延期。”总统说：“那你用我的专机直飞夏洛特。”格里汉就心存感谢接受了。不久之后，艾森豪总统心脏病发了一次，后来又慢慢的恢复过来。他曾经问过格里汉有关天国的问题，显然他已经预料到他会再度发病，所以他很看重这种灵魂兴盛、良心无愧的事情。所以格里汉在1968年前呢，他去那个 Walter Reed 陆军医院去探访艾森豪总统。总统就跟他说：“你一定要帮我一个忙， 我跟尼克森之间有一些分歧，我们曾经有误会，至少在我这一方面，我感觉到那个误会存在。那现在尼克森要当总统了，而我的孙儿要跟他的女儿结婚，我希望能够摆平我们之间的误会，而你是唯一能够帮助我们的人选。格里汉答应他，他说我会尽力试试。总统跟他说，我愿意见尼克森，只要他愿意来看我，好不好？你去替我问问他。所以那天晚上，格里汉就应邀前去尼克森在纽约的住所。吃晚餐的时候，他就转达了艾森豪的请求。尼克森就说，明天上午我会给他电话，明天我就会去看他。所以格里汉相信他们已经言归于好，艾森豪总统要解决他里面觉得有亏欠的事情。没过很久以后，在1968年12月，这个格里汉又去看艾森豪总统，艾森豪就请医生护士全部都暂时离开，他就好几个枕头把自己撑起来，他身上插很多静脉注射的胶管，然后他就握着格里汉的一只手说，你曾经告诉我怎么样可以罪得赦免，确知罪得赦免，而且呢可以去天国，他说你可不可以再告诉我一次。所以格里汉又再拿出新约圣经来，再读一些大家都很熟悉的那些福音的经节，就是你可以凭着信靠耶稣得救，你可以凭着耶稣十字架上的恩典来得救，还有神赐给人永生，借着耶稣基督赐给人永远的生命的宝贵应许。主耶稣在升天之前就早就跟门徒讲，他在天上为我们预备了住处，他还要来接我们到那里去，对不对？所以他们两个人就手握着手，格里汉为他祷告。艾森豪说，谢谢你，我已经准备好了。他说我已经准备好了，他知道自己快要去见主。格里汉起身道别的时候，艾森豪就笑了起来，他就跟他跟格里汉挥手致意，而且问他说，你要不要再去越南探望我们的战士。格里汉说，会的，总统先生。艾森豪说，请你帮我一个忙，你要告诉他们，这里有一个老兵正在为他们祷告。他说，将军，我一定代为转告。几个月以后，格里汉在以色列外长的办公室，有人递给他一张纸条说，艾森豪已经在华盛顿过世了。格里汉说，艾森豪是我国历史上的伟人之一，因为这个人看重灵魂兴盛，看重天国，对不对？所以你看，他一定要在去见主之前把他心中还有的亏欠把它解决掉，他里面要完全的干净。这个人所言所行完全一致。他上任之后呢，他宣布要有一天是全国祈祷日，而且他加入国家长老会。他怎么加入的？他连续五天跟牧师一起研读纪要真理，每天一个小时，然后他才受洗成为基督徒。他想要领导美国走在神的道路中，所以在他的总统任期内，格里汉等几个人帮助他发起为国的那种祈祷早餐会。他想要借着祷告带给美国属灵的复兴。我们台湾也有这种为国的祈祷早餐会，我们继续为台湾祷告，神要赐给台湾属灵的复兴。我们再来看犹大书24-25节，我们来看犹大书24-25节，我们一起来读。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叫你们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的，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愿荣耀威严能力权柄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他，从万古以前并现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彼得是一个归荣耀给神的人，对不对？犹大，犹大，犹大，他是一个归荣耀给神的人，所以他这样祷告：愿荣耀、威严、能力、权柄， 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与他，从万古以前并现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觉得这两节经文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应该为自己祷告，对不对？主啊，你真的要保守我，保守我这样子祷告到底，顺服到底，征战到底，不要失脚。你真的要保守我，有一天可以无暇无私，欢欢喜喜站在你荣耀之前。我真的要先把荣耀、威严、能力、权柄归给你。我们再来看二十到二十一节，一起来读二十到二十一节，由大叔一起来。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主耶稣真的要保守我们不失脚，而且无瑕无疵，但是我们要每一天跟主合作。我们有我们的责任，神会负他的责任，但是我们也有我们的责任。我们要学习在心中随时随地的仰望主耶稣基督的怜悯，也要学习在圣灵里祷告，在里面不住的祷告。我们心中随时随地跟主有一个爱的交流，常常在聚会中，在个人的灵修当中，追求被仁爱的灵充满，这样才能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所以我们以仰望主怜悯的态度，还有一颗爱神的心来做我们日常的工作。不管你遇见什么事情，跟主祷告，主啊，求你引导我，在这件事情上你给我新的创意，让我找到一个新的可行之道来处理这个情况。主耶稣，你真的要让我明辨是非，保守我无瑕无疵。主啊，你要赐给我属天的能力，怜悯我。如果你已经被圣灵充满，你有方言，有时候你不知道怎么祷告，你就用方言祷告，用灵祷告。圣灵在我们里面，亲自用说不出来叹息在那里替我们祷告，而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是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来祈求，所以我们要常常追求圣灵充满，完全被圣灵得着，被圣灵来洁净，让圣灵呢占有我们这个人的身体，让圣灵管理我们的言行。你学习在圣灵里祷告，常用方言来祷告。保罗自己常常用方言祷告，他说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所以我们可以常常用方言祷告。在二十世纪初期，圣灵大大的浇灌洛杉矶阿苏萨街，那时候聚会挤满了人，所以同工们在楼上为那些特别想要寻求神被圣灵充满的人预备了一间等候室。事实上在那些日子里头，经常有人他是坐在聚会的位置上的时候，他就被圣灵充满。而在那个等候室，圣灵工作的非常深，那些不安静的灵或是不经大脑就说话的人立刻会受到圣灵的责备，因为是站在圣地上，而肉体属肉体的人没有办法忍受这里的圣洁空气，常常会远离开这个房间，除了他的肉体已经完全降服下来，被圣灵的火洁净，他们的态度才会改变。只有那些诚实渴慕的人才会渴望到那个房间。其实这也是我的祷告，因为我们的座位很有限，我们的空间不够大，所以我祷告求主让那些真正渴慕的人来我们这里聚会。所以那些真实渴慕的人才会去那个等候室，他们很想要跟神打交道，所以在那个地方没有发作情绪或喷吐怨言的余地。人总是来到宝座前一直仰望神，追求神，他们在灵里头脱下鞋子，知道自己是站在圣地上，只能在圣灵里祷告，不能在肉体里祷告。有一个人他这样子讲，他说任何事追求五旬节要付的代价降低的做法， 都会带来难以诉说的大灾难。所以你要真的被圣灵充满，做一个满有圣灵的人是需要付代价的。如果我们使这个所需要付的代价降低，会带来难以诉说的大灾难。他说五旬节的降临是那群在马可楼上的人付上了最高的代价而得着的，而为着这个圣灵的降临，他们竭尽所能的来追求主，而他说主耶稣也付上了最高的代价，主耶稣付上了他生命的代价，好使圣灵能够被父神差遣下来。在这末后的日子，主会继续做圣灵的复兴大功在全地。所以圣灵很渴望占有我们的灵魂体，我们要迫切的祷告，求主耶稣赐给我们圣灵与火的洗礼。我们也许曾经有过圣灵充满的经历，可是我们不能停留在过去。每一次的聚会，我们都要重新再来祷告追求，求主用圣灵与火给我们施洗。弟兄姊妹，神的声音正在呼唤，我们的神是烈火的神，他呼召我们来得着这个火，因为神的火炬正在燃烧，基督徒需要来抓住这个火。当圣灵的能力折服刚硬的心的时候，一个人全然向神完全降服，他才有可能抓住这个火。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早上如果你觉得你跟主之间还有一些问题没有解决，你还不敢去见主，那你赶快在主面前敞开你的心来，求圣灵光照，求圣灵的火来洁净，单单的依靠圣灵，向神完全的降服。你要跟基督一起同工，你要跟基督一起同行，你要跟基督一起来服侍这个伤痕累累接近沦亡的世代。所以弟兄姊妹，为着在荣耀中的耶稣基督，也为了传扬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奇妙故事，我们一定要得着这个圣灵的火，为着有一天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的见主，我们能够圣洁没有瑕疵，我们能够更明亮的闪耀出主耶稣基督的荣光，我们今天早上要更主求圣灵与火的洗礼。愿主耶稣成全每一位的心愿。